是的，我们欢迎耶稣。我们跟耶稣说，我们都预备好了，你什么时候来，我们都在这里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这么爱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爱的家庭里面一起来长进，让我们在爱中彼此顺服，彼此服侍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都预备好了。圣灵，我们欢迎你来，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，与我们同在，教导我们，恩膏我们，赐给我们你的能力。主啊，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，与你一起同工。主啊，欢迎你，我们只能这么说，主，没有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但是主，我们知道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，你必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主，这是我们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欢迎你，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想跟大家的谈一谈喜乐的生命，有谁不喜欢喜乐的请举手。哦，那么请对旁边的弟兄姐妹摆出一个喜乐的笑容好吗？圣经中说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所以现在有谁身上有病痛吗？有谁身上有不舒服吗？有谁骨骼方面有问题吗？哦，有。那么你现在知道了，他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所以注意听，让我们怎样有一个喜乐的心，好不好？首先就是像刚才一样，看到人就要摆出一个喜乐的笑脸来，是不是？再一次好吗？哈利路亚，没有人会对一个笑脸拒绝的，是不是？没有一个人会不欢迎喜乐，而神也这样的应许我们。在以赛亚书61:3，他这么应许我们，他说，赐华冠以锡安，悲哀的人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他们称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神喜乐，神喜悦，神愿意，神可以把我们的悲哀拿走，把我们的忧伤脱去，他要我们喜乐，因为他就是一个喜乐的神。阿们。但是我们要从61:1开始看。第一节说，我们一起念好吗？请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，看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。然后我们来念第三节，华冠与锡安，悲哀的人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他们称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我们把第四节念完，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，建立先前凄凉之处，重修历代荒凉之城。你是靠什么喜乐？靠主喜乐。你是靠耶和华的灵膏抹你，你是靠这个喜乐。常常我们要想寻找喜乐呢，有的时候我们靠的是这个世上的平安，我们想要从世上找到平安，想要从世上找到快乐，但是那不是真的喜乐。真的喜乐是要从神的灵而来，是神的同在，因为这是神的应许。当主耶稣要升天之前，他告诉门徒，门徒就很忧愁啦，那你一去还会不会再来呢？他们心里就忧愁了，是不是？那主耶稣走以前告诉他们，你们要爱我，常在我里面， 藏在我里面的，你们就可以多结果子。在约翰福音15:9说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。在10说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11说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看到没有？主耶稣他知道门徒需要什么，需要与主的爱紧紧的连结在一起，因为唯有在主的爱里面遵守了主的命令，就藏在他的爱里，而且呢还会得着他要叫赐给我们的喜乐，好叫我们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可以满足。怎么样在主里面呢？怎么样在主里面得着这样的喜乐呢？以赛亚书61:1里面说了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。我们爱修基督教会，我们渴慕神的同在，我们渴慕神的恩膏能力，为的是什么？昨天前天我们北加州爱修园举办了深度医治营，来了许多弟兄姐妹，他们得到许多的帮助，脱去他们的痛苦。有姐妹做见证说，当我想起以前受的苦的时候，我发现那个苦不存在了，我发现那个痛离去了，没有忘记这件事，但是当我再回想起来的时候，没有痛苦，满有平安。阿们。唯有主与你同在的平安赐给你喜乐。怎么做到的？靠着神。我们服侍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知识，不是靠着我们的口才，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，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怎么做到的？要装备，要学习。神对爱修园有一个很特别的托付，他知道爱修园欢迎圣灵，因为圣灵是主耶稣升天以后赐下来的保惠师，是不是？父神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他把圣灵赐下来与我们同在，藏在我们里面，他是父神，是耶稣的全权代表者，在地上还要继续做耶稣升天之后留下来的使命，使万民做他的门徒。圣灵要带领我们这些属耶稣的门徒一起同工。所以昨天从星期五晚上到昨天晚上，一天将近一天半的时间，我们就在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，我们跟随圣灵。我们的服事团队好像耶稣在地上的服事一样，我们两位三位组成一个团队。我非常感谢刘牧师还有潘敏牧师总是全力的支持我们，忙了一天半之后，夜里他还要赶回去，他继续带领弟兄姐妹查经，因为看到神在那里工作，看到有这么多人的需要，所以每一次他们都来全力支持我们，非常感恩。我们就看到他们带来的问题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，也不是我们的经历所能够理解的，但是当我们跟随圣灵的时候，很奇妙，许多的事情就发生了。比如说我曾经在另外一个地方办深度医治营的时候，那一位姐妹来见我的时候，她说，我已经忧郁症10年了，我感觉不到盼望，我感觉不到神的爱。他是感觉不到，但是他心里想不想得到盼望、平安、喜乐， 想不想？想。他试了所有的办法。那么当他第一次来参加医治营的时候，我请一位师母当小组长带领他。这个师母跟我说，哎，我很紧张，听说这个不容易。我说没有问题，越大越难的事我们做不了的，那我们就轻松一点吧，因为真的只有耶稣可以做了。那么那一次呢，师母在第一天的晚上 interview 他之后，在回去的电车上，突然呢在他的脑海里就一直浮现着一首歌。那么第二天来他服侍的这个姐妹，那这个姐妹就谈了她原生家庭的苦难，她受的许多苦，她没有办法领受到父母的照顾关心，被疏忽了很久，所以以至于呢在现在她的生命当中，她也没有办法给爱领受爱，因为她在她的爱的银行里面是空的，那个账户里面存款实在太少了，她没办法给出去。那一天她对这个师母，那个师母像我一样嘛，看起来像个妈妈，所以他就说，你能不能唱一首歌给我听，就是唱月光光，那是一首摇篮曲，是不是？那师母说，哎呀，我都忘了怎么唱了，我的孩子都大了。但是他就凭着记忆唱了一首歌给他听，唱完以后那个姐妹就开始掉眼泪，很感动。于是他又为他祷告，突然这个师母就想起来，哎，我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有一首歌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萦绕着，我唱给你听好不好？他说好，他就唱了。他说，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。这首歌大家都很熟，对不对？曾经很流行的一首歌。哎，没想到这首歌竟然谈爱，谈祷告，谈他的寂寞。结果师母说，当他一唱，这位姐妹呢就开始掉眼泪了。她说，我十几岁信主，信了快30年，我总觉得我感受不到神的爱，我知道有，但是我要经历。她说，这是我信主之后最常唱的一首歌，因为它代表了我的心情。神认识他，神知道他心里面的哭喊，就用这位师母用这首歌让他的心完全就打开了。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有一个敬拜，这位姐妹后来上来做见证说，这是我第一次唱这些诗歌，我能够感觉到上面的歌词是真的。她说，神的爱，我第一次感觉到神的爱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许多时候来到教会，来到神面前敬拜，还在你的知识里面，还在你的魂里面。那一天他得到一些医治的时候，他的心灵敞开了，他开始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神。你知道常常在医治释放的服事里面有许多的愤怒，别人对不起他，有许多的悔恨，自己对不起自己，是不是？有时候也有许多的抱怨，上帝对不起我，是不是？老实一点说吧，有没有？有的时候怪人怪己，最后发现原来要怪的是上帝。所以我们在服事当中常常就会说，你愿不愿意饶恕对方，你就按着你的心里的真实说吧。有人就说，不行，还不能饶恕。那我们明白了，你的怒气还没有发泄完呢，发泄吧。有的时候你觉得难以饶恕的是自己，有的时候你发现你埋怨的对象是上帝，但是当你愿意真真实实的面对他，把这些苦恼愤怒全部说出来，神就说，我有一个办法，让我的灵来触摸你，让我的灵来充满你，让我的爱来医治你。所以那天那个姐妹就是这样，就好像约翰福音第4章里面讲的井边的女人，是不是？ 当他满怀的羞愧，因为自己犯的罪，羞羞惭惭不想见人，所以他中午选了大家都在忙着做工，在家里休息的时候，他来井边打水。他以为他不会遇见人的，他以为他可以一个人打了水，最好不要遇见那些在井边。你知道井边是什么样的地方吗？大家常常在那里聚集洗衣服或者放牛羊饮水，换句话说是一个社交场所。他不想进入一个这样的环境，因为他怕别人的眼光。但是那一天耶稣坐在那里等他，他跟耶稣谈话辩论了半天，最后主要还是在谈什么？怎样敬拜神，怎样敬拜神，是按着我要在山上还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，我是应该在城里的那个大教会，还是来到这里社区中心界的这个会所，我是应该用哪一首歌，应该起立应该坐下，圣灵充满该祷不祷，怎样祷才是正确的祷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们太多在魂里面去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，是按着我能够认识的然后我才接受，我不了解的那么等我了解再说。我告诉你，真的很难了解的，你永远不会了解的。你如果要全貌的了解，那就是要等到天上去与主同会面，回到他的怀里的时候，到那时候你一定会很后悔的。原来上帝已经在这个地上已经预备让你享受在地上的丰盛。所以那天当这个井边的女人遇到耶稣的时候，她跟他辩论我们要怎么样敬拜。耶稣告诉她，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那拜父的你要接受他就是弥赛亚，他就是来到这世上道成肉身的真神，你接受他，你的腹中就要流出活水江河来，这个是让你喝了永远不渴。当时这个妇人明白了没有？听明白了没有？我告诉你，这里是听不明白的，这里是听明白的。哪里听明白了？灵里面听明白了。所以他脱口而出说我也要。他就忽然发现这不单单是一位先知，他就是圣经中所应许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。他从灵里面真正的接受他了，从那一刻开始他得自由了，他不再戴着自己的面具，他脱离捆绑了，他可以回到城里告诉那些人说，来我告诉你们，快来看看那个人，他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说出来了。以前他是不是巴不得人家不知道他的过去，现在他勇敢地为主做见证，他得医治了。一个得医治的人，他不在乎他唱的声音好不好，有没有走调，他也不在乎这个伴奏来了没有，他就是要敬拜神，神悦纳他的敬拜。因为这一个人的得医治，因为这个井边的女人的得医治，全城的人几乎全都跑出来见耶稣，他们要来认识耶稣。你知道那个城里面开始就办了一场非常好的布道会，讲员是谁？是原来大家瞧不起的这个井边的女人，因为她遇见神了。所以我相信经过这一天半的深度医治营，这么多十几位将近二十位弟兄姐妹，他们遇见神，他们得医治，从他们开始生命被更新复兴，回到家中，他的家一定能够看到他的配偶，他的母亲，他的父亲，他的兄弟姐妹，就是这个人不一样的，那个喜乐的生命出来了，他们都会羡慕的，他们要来找耶稣的，他们会说你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也想来认识。我记得有一次一位姐妹，她经历一段不容易的，死去了心爱的人，哀痛伤心，没有办法卸下心中的重担，直到他参加一个医治特会， 在那个特会当中，我们就发现他躲到墙角里面，开始捧着肚子大笑不停，大笑不停。我们大概明白神的灵在他身上做一些工作，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告诉你，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就是喜乐油在膏他，喜乐的心是他的良药。他笑了两天之后，完全不顾他的仪态，他是一位非常注重很斯文的一位女士，但是在那一两天她就在那里笑的，我相信你看你都会觉得太不成体统了。但是笑完以后，她告诉我她的忧伤全部脱落了，她可以往前走了，她不再背着过去的忧伤往前走，她真正明白交托的意义，神将她所心爱的人接到天上去，她可以放下，他可以开始他的新生活了。神还是要赐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位在地上的良人，但是如果他永远背着重担走，那么这一条婚姻路上一共几个人啊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那么他就不能够自由的往前走，这也绝对不是逝去的人所希望看到的，他也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往前走。神同在，那医治的膏油膏抹下来，那喜乐的膏油膏抹下来，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。在诗篇30篇11节说，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，将我的麻衣脱去，给我披上喜乐。12节说，好叫我的灵歌颂你。那个灵在小字里面说，原文做荣耀。神的灵是与我们这些爱他的信他的人同在，是不是？你想想看，神是一位多么伟大的神，他在我们里面，所以很多时候把灵都翻成荣耀。你的灵是神荣耀的居所，但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真正活出那个荣耀的模式呢？他说，12节说，好叫我的灵歌颂你，并不住声，就是不停息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。可不可以我们的哀哭变为跳舞，将我们的麻衣脱去，叫我们披上喜乐呢？圣经中的话，我们相信每一句都是真的，但是什么时候可以我来经历它呢？什么时候可以变成我生命中的实际呢？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说，耶稣告诉门徒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我们这些信主的，神的灵在我们里面。那么我问一下，在我们当中有谁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救主的？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以后，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这是父所应许的，这是耶稣告诉门徒的，神的灵与我们同在，他要用膏来膏我们，他要膏抹我们。什么是膏？什么是恩膏？什么是神的同在？我打个比方给你听，当我们小的时候，当我或者说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，从外面回到家里，他若是看到妈妈不在，家里没人，你觉得他的心怎么样？不太平安，是不是？他到处找妈妈在哪个房间，诶，看到了他就安心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小时候回家，回到家里，诶，怎么妈妈不在，突然你就这样找到妈妈了，你就平安了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一个神的同在的一个比喻。或者说，当神同在，当妈妈同在的时候，你的委屈，你在外面受的气， 看到家里的父母给你一个拥抱，告诉你说没关系，告诉你说我知道，你的委屈就卸下了，是不是？流出来的眼泪，但是里面是蛮有平安的。所以当主的灵在我们身上，当他用膏膏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是知道的。阿们。我们是借着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将我们的所有的挂虑全都交卸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是会明白，我们是会知道的。那真理的圣灵来到我们里面，会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会释放我们得自由的。而神的应许就是他要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4章21节下面接着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有谁说我不爱耶稣的？有没有？我曾经遇到有一个人跟我说，不要跟我讲耶稣， 我生他气。我说哎呦，我吓一跳，因为正想安慰他，耶稣爱你，多少人因为这句话得安慰，可是他说不要跟我说，我生他气。我说你信主多少年了？我说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信主这么多年，你祷告，你觉得你的环境没有改变，对不对？他说是。他很诚实，哎，我发现他很诚实，他把心里的话说出来。这就是我们常常在医治释放的服事当中的时候，不要怕，把你心里真实的情况说出来。耶稣知道，耶稣看到你的眼泪，他要安慰你，他要医治你。所以我们常常在服事当中鼓励他说出来。耶稣从来没有太惊讶的，因为他都被钉在十架上了，在那个时候世人好像都撇弃他了，没有什么是可以吓倒他的。你就告诉他，我生你气了，但是我还是要紧紧抓住你不放，你不祝福我，我就不让你走。阿们。去年在我们爱修园有一对同学呢，他们生了一个宝宝，好可爱，9月份的时候出生。前一年11月的时候他们来到我们当中，那个时候还不是我们的同学，有人介绍他们来到爱修园接受医治释放。哎呀，当我知道他们的故事以后，心里非常的为他们难过，因为他们的独生爱女在3年前因为车祸在美国过世了，所以他们每年都来这边看看，因为他是在安葬在校园里头。那么当时呢，我就服侍这一位太太，那么另外一组服侍另一位先生，他们告诉我们1年多前信主了。服侍的时候就发现真的是不容易，你能够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安慰人呢？请问你们，用人的安慰是没有办法安慰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他们信主1年多了，在主的话语里面成长得非常好，在那个时候他们也想要开始来服侍神了，所以他们来到这里在寻寻觅觅，看要去哪里找一个神学院可以帮助他们装备。那次我记得服侍这个姐妹，然后我说那你，然后她告诉我大意是这样，该流的眼泪我都流过了，我也为主做见证，我现在心里也蛮有平安的。那最后我就说好，那我们来为你祷告，你有什么还特别需要祷告的吗？我想你有没有想过要不要再怀一个孩子。她说年纪大了，快50了，我想不用了，我们就服侍神就好了。我说真的，我当时就想，我好像也没看到异象啊。以前有为人祷告，哎，怎么觉得神给他一个 baby 还是个儿子呢？果然3个月以后就怀孕了。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状况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很勇敢的释放出来。但是那一天我也没有这个感动，我只说哦，你不抱希望，那也蛮好的。因为我也怕祷告以后怀着希望没有成就，我们常常这样讲，对不对？你们为人家一并祷告，那到时候都没有成就，人家不是失望更大吗？蛮有道理的，所以我也不敢乱祷告。可是后来我发现一件事， 既然耶稣叫我们凭着信心求，既然耶稣叫我们不要停止继续祷告，那为什么不呢？祷告其实不太花什么钱，对不对？我们实际一点嘛，只是花一点时间。可是在祷告当中，我们就与神相遇了。在祷告当中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被神的爱触摸了，重担就卸下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还是喜欢祷告，我们还是听神的话，有他的命令我们又遵守，继续祷告。所以那个时候虽然他这么说，我想我大概是这么跟他说，我说没关系，那我们就来祷告吧，我们就让神的旨意成就，我们还是求吧，如果神乐意，神看为好，他就给我们，不给也把平安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仍然能够过着平安喜乐的日子，好不好？他说好。好，既然好，我们就同心合意的来祷告。就是这样，说真的，我真的要说，我没有什么信心，我也没抱着什么期望，我们就这样祷告吧。回去了，回去以后呢，过两个月，听说他们决定来爱修园上课了。我们很欢迎新同学，各位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等一下请跟我们的注册组在这里，我们的牧师联系哈。然后呢，很高兴要欢迎新同学，突然又听说暂时缓一缓，因为姐妹怀孕了。我们很为她高兴，对不对？那对，人之常情，这个怀孕了要注意安胎，那么就不要舟车劳顿，不要跑这么远了，休息，生了再来。过了几天，我们注册部的主任告诉我们说，他又决定要来了，因为他说，不对，这是上帝在这里，在爱修园给我们的祝福和恩典，那么我们不能够单言，要赶快来上课。于是他们就来了，来了以后，我真的是耐不住好奇，我就问他，你们是怎么怀孕的？是不是去看医生？哪一家医生好？我们也可以介绍出去一下。他说，我们本来是抱着完全就放弃了，我们就决定完全交给神了，就在这个时候就这样怀孕了。他说绝对没有看任何的医生。我听了很惊讶，奇怪，我们做了一支释放那么久还是很惊讶啊，看到那么多神迹奇事还是觉得惊讶，因为神做的事实在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了。怀孕了，过程非常的顺利，九月孩子出生，当发现预产期很接近他们大女儿的生日的时候，旁边的亲戚都在问，如果是同一天，那我们就要信耶稣了。你知道神做的多妙吗？不但同一天，同个时辰，还同一分钟。对，这叫做真的神机。没有人说是我们找的这个医生高明，也没有人说爱修园祷告棒，不是的，就是耶稣，他要坐在这一对夫妻身上。如果那一天我们不给他祷告，神还是有办法叫别人给他祷告的，对不对？神就是要让他清清楚楚的知道这是从神而来。那我也看到他们的信心，他相信从神而来的，我就要回到神的那里去。然后呢，他们也开始关心，他们用他们得到的安慰来关心那些需要安慰的人，他们也开始来关心这些失去孩子的家庭。我就看到神的动作，神的手好快啊，逼得我也要开始来研究什么是哀伤，什么是失落，如何让我们的生命仍然可以喜乐。他可以将你的哀哭变为跳舞，他可以让你脱去麻衣穿上喜乐，可以的。它可以让你的一宿哭泣早晨成为欢呼，它可以让你走过这些哀伤的时期，进入适应新的生活，它可以带领你把你原来有的活力精力不要再专注在那痛苦的事上，而成为一个进入一个新的季节，让你的这些活力精力关系 进入到一个新的事工、新的服事、新的关系。这个关系是什么？你见到神了，你与耶稣建立的爱的关系了，你就像那井边的妇人一样，找到耶稣这个至宝了，再也不在意自己的羞愧，不在意自己曾经犯的罪，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来认识耶稣，是不是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当中，我们都是经历过神的恩典的人，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像我刚刚举的这些故事经历过这么多的苦难，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些故事的意思，就是这些人的生命可以被神从哀哭变为跳舞，重现他生命的喜乐。那么你的困难比起他来怎么样啊？比他大吗？我相信有的人可能会说，我不明白你的苦难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耶稣明白，耶稣知道。耶稣说他已经将他的灵要赐给我们了，领受，领受他的祝福，让他与我们同在，让那以马内利的神在我们里面保守我们，恩膏我们，教训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不单单走一个永生的道路，而且靠着他的大能大力，我们也成为他手中可以使用的器皿。阿们。在约翰福音14章23节，耶稣回答门徒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这可不得了了，我今天来与你们同在，对不对？抱歉，我不与你们同住，我要回洛杉矶找我儿子我要回洛杉矶去见我亲爱的丈夫孩子，我要回到我的家中同住，与我的家人同住。但是神的应许是，他不但要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他会与那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就是那爱我的人，他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，他要来与你同在。然后他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我觉得这好像是耶稣的爱的三部曲，赐给我们灵，要我们遵守他的命令与我们同在，还要与我们同住。你知道这同住可不得了啊，如果我从洛杉矶搬到圣何西，他也与我同住，他与我一起搬迁。所以在雅各书里面，是不是我与你同去，是不是往葡萄园去？你不用担心他会离你而去，他说我与你同住。弟兄姐妹，圣灵是何等的宝贵，他与爱他的、渴慕他的同在同住，渴慕他，需要他，要他的充满，要他的恩膏，要他的能力，为的是什么？服侍他。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，会赐下恩膏能力，会赐下他的礼物，就是恩赐。恩赐为的是什么？我们来谈，光光是属灵的恩赐有哪些？智慧的言语，知识的言语，还有呢？信心，医病，还有呢？行异能，还有呢？说方言，翻方言，还有呢？做先知，还有辨别诸灵。在这些的恩赐里面，他说是与人有益的，是服侍别人的，不是我披上写上我有恩赐然后荣耀我自己的。这些恩赐使用起来都是为了要荣耀耶稣的。阿们。里面说方言是造就自己，所有的恩赐是造就教会，是与别人有益，是服侍人用的。但是说方言是造就自己，所以常常在圣灵充满之后伴随而来的，常常看到的就是说方言的恩赐就降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不要圣灵的恩赐？要不要？有人服侍不需要 工具了吗？你修理车子要不要工具？你扫地要不要工具？这些都是神赐给教会的宝贝，赐给教会的武器，赐给教会的工具。你们不要都到我这里来好了，要渴慕，因为当神赐下这些恩赐就是要我使用。有一天见他面，他说我给你的那些 talent 他连德你都用了没有啊？那个1000他连德2000他连德你用了没有啊？那1000银子2000银子你用了没有啊？你说神，我一直在等5000银子。我们从小事做起，有一天见主面说要交账，这些恩赐你怎么使用，你用的对不对，你有没有好好用，有没有为主得着灵魂回来，有没有收割到这些福音的果子，这些都是末日大收割的时候需要教会需要的。所以我有时候也开始算账，去年单单在洛杉矶我们办了5次的深度医治营，那这还不包括平常 healing room 这样的服事。如果一次我们服事了20个人，说真的这种服事不容易，我们要陪他一整天一天半，花很多的时间在他身上，我们单单2-3个人服事这样的一个人是很辛苦，是花很多时间的服事。如果我们一年服事了100个人，你知道那意味着多少的家庭得到帮助吗？可能不止100个家庭，是不是？如果一个妈妈啊，像我这样的妈妈，我有孩子，不但我的家庭得帮助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孙子，可能我的父母，他们的家庭都得帮助。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告诉你，有一位姐妹曾经在被服侍之后，她做了一个见证，她说，我突然发现，当我得了医治以后，我发现我现在的先生何等的爱我，照顾我，帮助我，但是我以前总是对他非常多的嫌弃，因为在我的心里一直为我已经过世的前面的那位丈夫留一个位子，我一直拿他们两个在比较。我跟你讲，你跟死人是没得争的，因为怎么回想都是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，在那个时候我终于放下我的忧伤，我愿意把他完全交托给耶稣，我的心得了平安，我突然发现我身边的人何等的可爱。我相信当他回去以后，他的先生会发现他的改变。他说，我以前有许多的抱怨，我觉得他对好像对我们都不关心啊，因为我一直在比较。突然我发现我来的这2天他照顾我的孩子，让我能够安心的在这里，然后他就是眼睛前面的蒙蔽都拿去了。那个忧伤会使我们陷入看什么东西都在负面，都是绝望的，突然他就打开他的眼睛，看到神赐给他现在的生活是何等的恩典，他可以享受在这当中的喜乐。所以我说，当我们一年能够服侍100个，其实是超过，我只说单单以洛杉矶来比较，那我就在想，感谢主，多少人得到帮助，多少人就被兴起了，他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主，他们生命中的喜乐，他们像这井边的妇人一样传起福音来见证起来，是不是特别有力？是不是？他不会讲的不太好意思，我搞不太清楚耶稣还医不医治，我也搞不太清楚你这个喜乐可不可以真的来。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这么美好的见证，所以迫不及待的要跟你分享。最后一点就是，我们一定要记住神的话句句都是真的，有他的他的话，爱他的人就必遵守。所以神说，你们要被圣灵充满，你们要被圣灵充满。在以弗所书5:18-19说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为什么拿醉酒跟圣灵充满做比喻呢？使徒行传第2章里面是不是讲到，当那些等候 等候的那些人被圣灵充满浇灌的时候，他们的言行举止看起来就像醉酒的人，是不是？所以旁边人听到的都来看这些人。我告诉你，等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万一旁边都跑来了哈，就是这样的情况。他们说，哎，这些人怎么大白天在喝酒？喝醉酒的人会怎么样？请问各位，你可能没喝醉酒，你现在不太好意思讲，没关系，你看过人喝醉酒吧？喝醉酒人会怎么样？说说看。就像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形容的东倒西歪，是不是胡言乱语，对不对？那个胡言乱语包括了什么？说不该说的话，说平常不敢说的话，还有呢？哦，对，那就去安息去了。有的喝醉的就是安息了，就是睡觉了。我告诉你哦，曾经我很调皮的，所以呢，有一次我们以前在上班的地方，那大概是过年吧，老板请大家吃饭，那有一位年轻人呢，喝多了两杯，那就醉酒了。那我第二天我就想，哎呀，年轻人这个习惯不好，万一养成习惯不好，所以我就想了个办法，我很调皮的哦，我就跟他说，你知道昨天晚上你喝醉的酒以后，你说了些什么话吗？他说不知道。你真的不记得吗？我说不记。他说不记得。我说告诉你，你跟旁边那个小姐求婚了。哎，把他吓坏了，他真的不记得了。所以你知道吗，当你喝醉的时候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，会让你整个脑袋都怎么样，乱了，忘了。所以喝醉酒，在圣灵中喝醉的人，就会像那一天使徒行传那天的日子，突然彼得这个人就站起来，大胆的开始谈耶稣了。本来不敢讲，躲躲藏藏的，这时候他就站起来说了，放胆的说了。曾经有一个姐妹，她呢被圣灵浇灌以后，断开了她的一些的不良的习性，她很清楚，她就信主了。后来她跟我说，还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日后才发现的。我说什么事？她说，以前人家跟我借钱，我都不敢说不，现在我就说 no， 因为那些人跟他借的都不还的。奇妙不奇妙？以前胆小的，怕拒绝了人家就不跟你来往了，他拒绝了以后呢，他就说你自私，他说你不够朋友。这个时候他突然很勇敢，我说不要，这是我的钱，我不想借你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突然发现你不怕别人不接纳你，像这样的人不接纳你没有关系的。你突然懂得界限要怎样设立了，突然懂得保护自己了，你说勇敢不勇敢？哎，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你是会有一些你没有办法控制的行动，但是呢，当你越来越习惯被圣灵充满以后，圣灵就与你同在，与你同住。你放心，今天罗牧师挺正常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都经历过的，只有越来越爱耶稣，爱到有一天说，耶稣啊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叫我去哪里我也去哪里，因为你知道耶稣也与你同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有了主的命令，我们就遵守。主叫我们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就说好，可以吗？让我们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是何等的渴慕你，但是常常我们在说渴慕你的时候，我们又有所保留。我们说，主啊，这一部分我要，那一部分我不要。主啊，这个我喜欢，那个我不喜欢。主啊，求你的灵大大的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好像一鱼新酒一样，虽然不习惯，仍然愿意领受。主啊，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这个旧皮带都能够转换成可以承接新酒的新皮带。主啊，让我们勇于与你面对面，领受从你而来的恩膏能力。主啊，我们渴望被你的灵来充满，因为我们渴望看到我们能够紧紧地跟随你，明白你的心意，做成你要我们所做的工。主啊，我们渴望看到我们身边每一个人 都能够得到我们从耶稣基督得来的好处。主啊，你也没有吝啬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，你就是将你的灵来充满我们，浇灌我们。谢谢主，让我们一起来站立，让我们一起来领受，让我们一起来领受。主耶稣，举起我们的手来。主啊，给我全新的不一样的经历，是从来没有过的经历。主啊，让我先将我的忧伤我的重担交给你。主啊，你将你的灵来充满我。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更多更多的将你的灵浇灌下来，浇灌下来。主啊，这里是欢迎你的地方。主啊，我们欢迎你。主啊，将我们的生命敞开，欢迎你。主啊，来医治我们，来赐给我们平安，将你的灵充满浇灌在这个地方。